弟兄姐妹平安，大家都好吗？
平安，
平安。啊，对，陈紫薇的说，她想和一起跳舞哦。我也是这个感觉。我刚刚听到那个敬拜的时候，我其实坐在床上，但是我特别想跳舞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里面真的有神的那个喜乐啊，和喜乐在里面，神的那个，哎呀，好开心那种感觉，在地如同在天，就是这样子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大家有什么见证吗？我们原来就是刚刚就是对 说错了，我们刚刚上那个到这个加拿大不久，半年以后呢，我第一次上教会。后来就是在那个教会待了两三个月，这个我特别喜欢当时的敬拜，很打动我的心哈，不知道为什么那里面很触动我的心。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受洗了，受洗以后我们就搬到就是神就给我家弟兄一份工作，我们就搬到另外一个小城，稍微小一点。然后这个城市呢只有一家中国人教会，讲汉语的，因为我们英语不好嘛，听不懂。在这个教会呢就是但是呢就是待了四年，但是我这个感觉实在是找不着神的感觉。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在敬拜的时候，就是在敬拜的时候很少能够感觉到心被触动。有一次呢我记得印象很深哈，就是当时可能敬拜还挺好，那当时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知道叫神有神同在，当时感觉挺好，然后大家很开心，就鼓掌嘛啊。然后但是呢第二个星期就有一个老的一个师母就在前面就说，说敬拜的时候要庄严，要肃穆，要敬虔，不能够就是这样鼓掌，好像那个这个不行啊。然后呢，而且我记得我在受洗那个教会呢，大家唱歌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举手哈，可能举一只手啊，有举两只啊，举高一点啊，有举低一点的，有的时候会大家会有一些身体上的活动。但是呢到这个后来这个教会呢也不让哈，我大家都在那站着老老实实的在那敬拜。然后我那时候还不懂哈，但是我也不知道哪个对哪个不对，但是后来我就慢慢就明白了，就是这个在敬拜时候这个肢体的动作，就我们身体的动作呢，不是说非得要举手，但是呢也不能够禁止，就是一定是要在一个自由的状态下敬拜。比如说我就说有的基督徒就对这个敬拜的时候其实有争论哈，就是有的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我原来那个就是感觉不到圣灵同在的那个地方，他们就不让大家有任何肢体上的表达，只能站起来啊，站在那儿安安静静的听敬拜。但是有的教会呢就比较，就像刚才咱们播放的这个录像里的，大家非常轻松，哎，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的人可能举起手来，有的人呢鼓掌啊，有的时候呢就跳舞，有的时候就有的时候甚至喊啊，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在那个音乐背景里有人会喊的，呵呵，那种激动的啊那样子，呵呵。然后有的时候呢有人就在那儿，各种动作都可以哈，或者呢你不愿站起来坐着那儿也没关系，就是一个在自由的状态下。因为我们的神，我们所信的这个神，他是爱我们的天父爸爸，我们回到他家里呢，我们可以怎么做都行。我说的不是坏事哈，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上的，我们比如说我现在那个放学了，我回到家里啊，然后爸爸妈妈在那儿，那我可以坐在沙发上，我可以躺在沙发上，我可以一下子冲到我的卧室，我可以蹦啊跳啊，哎，都很随便的，很放松的，因为这是我的家，对不对？我的心是向着我的主的，所以我的主看着就是好的哈。我们的赞美是那馨香的祭，对不对？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是馨香的祭，是从我们里面发出来的。至于我们身体上的那些动作，我们觉得开心，我们就把手举起来 啊，我们觉得喜乐，我们就把那个就跳起来，没关系的。但是呢，如果有一个地方，当敬拜的时候，有人告诉你这个不可以做啊，这个做的不对，你的心就会被压制起来，你的那个灵就不能活起来啊，就不能够被激动。所以呢，你里边的那个对神的那种感情就不能释放出来。这时候呢，那个会场那个气氛是不会有圣灵自由运行的。没有圣灵自由运行，你怎么能感觉到神的同在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在自由的敬拜啊，无拘无束的。因为在那个敬拜的时候，我们看的不是人，知道吧？哈，看的不是人，乃是看什么？看我们的神。单单心里看着耶稣，单单仰望耶稣，单单定睛耶稣。我记得我原来那个就是我现在这个教会啊，就在纷争之前，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十一二年了哈，就是到了第六年的时候，那个其实神的火开始在那里点了哈，都能感觉到。然后这时候呢，在敬拜里就开始大家放松，就开始有自由。然后带我们的那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牧师。他就是很自由哈，他就带领大家，有的时候呢，他就唱啊，有的时候一高兴就唱几遍，结果底下就有那些弟兄姐妹就开始很反对，非常的反感，就开始那个背后就开始说这个牧师的那个各种不是，其中呢就是说他啊带敬拜带的时间太长了，我说为什么说长？他说我们要规定这个敬拜只能带20分钟。然后但是牧师超过了，然后而且呢唱歌呢要唱每首歌不许唱过超过2遍。哎呦，当时我心里就是很不赞同哈，我说当我有感动的时候我唱10遍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只能唱2遍呢？这是谁规定的呢？这是世上小学的教导，对吧？是人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我们在神的意思就是在圣灵里自由的安息，进到他的那个喜乐同在里。哦，那个猴子姊妹说你们教会有的时候也这样，确实是这样子。人有的时候在规定神，在限制神。因为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说不能说一定强迫人唱2遍啊，这是举个例子。因为当圣灵感动的时候，那个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很感动，我们可以多唱一遍啊，对不对？我们可以多唱啊，我们可以一句话可以重复啊，而且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现哈？当我们在圣灵里敬拜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教会现在敬拜哈，说起来我不知道你们这样，我们是教会的敬拜现在都不练习了，司琴的和带敬拜的竟然不练习，大家原来我们因为这个纠结了好长时间，因为说哎呦。怎么还不合着练一次？这能行吗？就这样子，那个对神不敬重啊！而且到时候那唱的乱七八糟的，这哪行啊？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不练习哈，不是说我们乱唱，而是我们把放在圣灵里。然后呢，那个到开始的时候，那个司琴的那个姊妹。还有我们带敬拜姊妹，我们进到圣灵里，让圣灵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唱什么歌，然后唱多长时间，每个歌词什么时候开始转换，真的是很自由。而且呢，现在基本上不会那个有不合拍的时候，哦，那个司琴就好像和这个敬拜的有默契哈，不是好像就是有，就是在圣灵里有一个默契，在圣灵里有一个合一。哎，我们想转的时候，司琴就转了。哎，司琴想换的时候，我们就跟着换了，就特别的那种合一，就像水流一样，就像水流一样哈。你们知道水吗？啊，如果你要想让一条河在那流淌，你想让一条河在那流淌，你知道吗？你就不要给它放各种障碍物，你给放一个板子挡在那儿，放一块石头堵在那儿，你就不会放或那个水坝啊水闸，不要这样子，那样子的话那个水就不能流动。你要怎么让它流淌呢？让它没有任何的障碍， 其实这些障碍就是我们人的那个给他拦阻的，就是我们人给他限制的。弟兄姐妹同意吗？啊、哦，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真的不要用人的那种去拦阻啊、去阻挡，去给他限制，把神放在一个盒子里。啊，放在一个那个箱子里，说神，你只能这么做，你不能那么做。No， 如果那样子的话，其实就不是神在做，乃是人在做了。阿门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在敬拜是要在自由当中，是要在水流当中。当这个敬拜在自由里，然后那个水才能自由的流动，那个生命河的水才能流淌，才能够在我们里，我们自由的浇灌，我们才能有神的同在，天堂才能降下来，然后我们才能在里面被神的灵触摸，被神的爱触摸，被神的光照亮，被神的火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自由，这个自由特别特别的宝贵哈！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哈，一切都是顺着圣灵运行。那个，这个我们还是说哈，就是很多弟兄姐妹说想听一听，就是我们这次那个特会哈。这次特会呢，其实从这个怎么说呢？我没办法，就是把所有的都说，我就大概说一说哈。一共四个晚上，我们开车开了。八九个小时，中间又休息了一下，然后将近十多个小时我们到了哈，其实挺累的。每天晚上是每天早上是9点钟开始，但是呢一般要早去。你刚刚看到吗？那人很多哈，2000多人可能，有没有
超了？可能
2-3千人哈，人特别多。所以呢那个座位要去太晚了吧，就座位都不在后面了，那个很看不到前面，然后我们就得早去，所以7点就得起床，然后到晚上11点多才能够回到那个酒店，每天都这样子。中间呢，一般是中午休息2个小时，又没办法回去，只能在路上在餐馆里再坐一会儿，所以特别累哈。但是感谢主，虽然身体很累，但是得着很多。有神的同在，有圣灵的膏抹哈，而且呢，看到很多那个，听了很多那个让我触动很深的讲道，还有一个就是上次跟弟兄姐妹做见证的，昨天晚上也做见证了，我身上2个问题2个毛病哈，神都给医治了。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个挺感动的事情想和弟兄姐妹讲，就是有一天我们早上，应该是早上。那个我很困啊，就起来晚了呢，因为那个就是我很喜欢敬拜哈，我发现这次我最喜欢的其实是敬拜，每次一敬拜我马上就进到神的同在里，然后就进到那个圣灵里，我就特别开心。然后但是起来晚了，要座位坐到后面吧，敬拜的时候感觉要离得太远了。那一天呢，就是我就突然想，哎，我说好像敬拜的时候有很多人都跑到前面，你看那前面有那个台子哈，在台子下面有一块空地，我说今天虽然我起来晚了，我不能跑到前面，但是呢我直接到那个前面那个空地那儿，就是那个空场呢去敬拜啊。我那天我就拉着曹弟兄，我就跑到前面了。以前我跑到前面有点不好意思啊，感觉在最前面人都看着你，但事实上当你敬拜的时候，大家眼里只有耶稣，谁看你啊？你穿着什么？你长得什么样子？你什么动作？没人管的，大家都看耶稣哈。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那个心里那个受限制，然后就跑到前面，然后就敬拜。哎，敬拜到好像到最后一首歌的时候，这个带领敬拜的人呢就说：“你们现在把你的手搭在你旁边的那个人身上，你为他祷告。”那我因为曹弟兄在我左边，他旁边没有人了，那他搭在我手身上，那我的手就应该搭在我右边的。诶，我看见是个年轻的女孩哈，可能也就17、18岁吧，18、19岁，然后我手就搭在他，他还挺高，我还够不着他，我只能试一试意思搭在他。 但是呢，他就我就在我走手放在他身上的那个那一刻，我心里有一点不舒服，因为他这个女孩好像就是对我爱理不理的。一般比如说在虽然我们都不认识，但是都是主内的哈，一般都是对你笑笑，但是他好像连看我都没有看我。那但是呢，也我知道哈，这既然这个圣灵让我们去做这个，因为圣灵借着这个带敬拜的弟兄让我们做，我知道就从神来，那我也不管他，我手就搭在他身上就开始给他祷告。哎，但是祷告祷告，我就心里就突然感觉到有感动，我就开始就感觉到他的心里开始有不一样的感觉，我能感觉到。然后本来是他的手搭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啊，他搭在他右边的，突然之间呢，他把手离开那个人了，他开始转向我了，呵呵，然后我也感觉到他那个我和他那个距离开始拉近了，然后我就开始继续给他祷告，而且我能感觉到我这手上有火啊，有圣灵的火在那儿，能感觉到那个好像有一种那个水流一样就在我们俩中间。我能感觉到，我相信他也感觉到了，因为他已经离开那个人。然后这时候呢，他就面对我了，我也侧过来了，对着他，然后我就两个手就放在他身上给他祷告哈，我们俩好像越祷告越亲密。然后我就感觉到他低着头啊，就非常感动，好像在抽泣啊，在慢慢就开始流泪。然后这时候，那我这里面的话语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时候突然之间，他把我抱住了，哦，他很高哈，他比我能高一头多哈，他就把我抱住了，就趴在，就低下头呢，就扶在我那个肩上。我当时我都觉得，哎呦，这不难受吗？哈，你那么高个儿扶在我的肩上，我挺矮的哈，然后就开始哭，哭啊哭啊，非常非常的那种激动。然后这时候呢，那个前面就说我们就那意思就结束了，大家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哈。然后但是我们两个好像还没结束，我们俩就他抱着，然后就蹲到地上，因为那个蹲到地上不会影响大家嘛，就我就跪在地上，他也跪在地上，他就抱着我就继续的那个流泪哈，然后就非常非常激动。其实我都松开一段了，我以为就结束了哈，就算了，因为影响那个讲员讲道，但是他还抱着我，然后还在那个激动。然后后来我就继续祷告，继续祷告，小声一点啊，不要打扰前面，我就继续祷告。然后后来那个祷告真的很长时间，能有20分钟。后来我们就结束了啊，然后他就很激动，然后但是他没有，他说的很简单，那个不方便说话，他说谢谢你的祷告，谢谢你的祷告。他说你知道吗？今天早上我还问我说神啊。他说他跟我说他还我还问神，他说神啊你爱我吗？然后呢你刚才祷告的时候你就告诉我，你说神很爱我，而且呢今天早我的心里特别充满了害怕哈，但是呢你刚才祷告的时候就告诉我不要怕不要怕。哎呀，我一听到他的话我就明白了，这是圣灵给我的一种叫先知性的话语哈，就从圣灵来的，因为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我也不认识他，是个外国女孩，我跟他从来素昧平生啊，我都不认识他，但是呢圣灵在我里面就把他心里的那些特别需要的话就借着我就告诉他，所以他非常激动哈。然后后来呢结束的时候那个哎，对，结束的时候突然圣灵告诉我，你给他奉献一点钱，然后我就把奉献20块钱啊美金，我就把我那个钱拿出来，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说圣灵感动我让我奉献你给一些钱。他又很激动啊，他很惊讶，先是很惊讶，他没想到嘛，又很激动，而且呢他也拿出一张纸，我知道他好像在敬拜的时候在讲道的时候他一直在写什么，但我不知道他写什么，原来他是给我写的话，写了满满一张纸哈，他说这是我给你的，然后我就看，也让我很开心哈，然后让我很感动，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得着，我说我没想到，我本来是神，我知道我去领受神的爱，但是呢神借着这个事情也让我也借着我能够祝福一个女孩子。我相信在那个女孩子心里一定是会有很多那个苦哈，很多很多难受的地方，很多不开心的， 但是呢，神借着那个这个特别的机会就安慰他了。而且我相信从那天开始，他一定会得到那个会有力量啊，会有更多的那个喜乐和平安会释放。所以真的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感谢我们的主，真他做事太奇妙了。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我们那个比如是这样的，我们第二天早上就是要出发，是五点啊，好像不是五点，我们四点多就起床了，因为要开很久。然后那天就是，但是头一天晚上哈，就下了班，那个我们一离开我们的车，突然之间发现我们就是左边后面那个轮子上，其实不是我发现，是曹弟兄啊，他一下车正常的就离开了嘛。但是那天呢，真的是圣灵告诉他，特别有意思哈、啊。他一下车，然后没有直接进房间，我还很奇怪，我说哎，我说你干嘛？我怎么好像走反的方向？他就朝着那个车那个后面走，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因为很奇怪他要做什么，然后他看了一下，然后他突然跟我说，他说哎呦，我说怎么了？然后我就过去了哈，他说你看，结果在后边的那个左边后面那个轮子上，就那个上边斜的那个地方，你右眼可以看见的，扎了一根钉子，轮胎上哈扎了一根钉子，能进去能有五六毫米吧，然后就在那很明显的地方，然后当时吓了我一跳哈，我说天哪，我说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扎上钉子，而且没全扎进去，扎了一半儿，有五六毫米，然后他当时就给拔出来了，拔出来了，然后我说哎呦，我说这怎么办呢？现在当时已经挺晚了啊，都很晚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还早起，我说怎么办啊？我说这个轮子那个漏气了，我们不是去不成了吗？或者去晚了？我时间是很宝贵的。我们，哎呀，他说没事，祷告交给主啊。然后我就想起来我以前听到过的一个见证，那个见证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神的恩高和能力的一个姊妹，叫艾米三浦麦克弗森，是一个加拿大的姊妹，是一百年前的。她在后来在美国带起一个叫四方教会，她年轻的时候带着两个孩子，她丈夫不跟她一起传福音，就跟她就离开了，她一个人带着五六岁的孩子，就天天开着车整个美国跑，到处那个去传福音，去开布道医治布道会，每次他开医治布道会都有上万人哈，而且呢，只要有病的人来到那个布道会就都得医治，非常有神的恩膏。这个姊妹非常有信心，你听她讲到哈，那个声音里都充满着那种力量，都充满那种神的大能，你都能感觉到，可能听不懂你都能感觉到。下次我给弟兄姐妹放一下录音哈，我现在找不到。这个叫艾米的这个姊妹呢，她带下来一个很大的复兴。然后有一次呢，他带着他那个孩子和儿子女儿，七八岁吧，五六岁，就从美国的最西边开车到美国的东边去传福音。结果在路上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这个见证我做过哈，我再说一次，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呢，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已经快天黑的时候，突然轮胎就爆了，啊，然后呢就是瘪了，应该不能说爆了，瘪了，然后他们就抛锚了。这孩子很着急啊，说妈妈怎么办呢，前面也没有前面也没有修车的，也没有人来往来，那是一百年前的事情，你想是很偏僻的。然后但是他妈妈说没关系，你们那孩子们不要害怕啊，我们现在来给我们的轮胎医治好不好。他们平时都是医治病人，这孩子们都知道哈、啊。然后但是这次呢，这个姊妹说我们现在来给我们的那个轮胎医治好不好，然后孩子们就开心哈，说好啊好啊，然后他们三个人手按在那个轮胎上，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这个轮胎，让他鼓起来。结果他们祷告完了，那个孩子就是这个我听的见证是他孩子自己做的哈，年纪大的时候，那个是一个是他的女儿吧，他说当妈妈祷告完了，我和弟弟亲眼看见那个轮胎一点一点一点的鼓起来了。 哇，真是很神奇哈！就眼看着轮胎自己就鼓起来了，所以再神真的是太神奇了，难以想象的神奇。再神真的是没有难成的事哈，一点一点就鼓起来了。好了，然后我就当时那个我们这个轮胎被扎了，那个钉子扎了以后呢，然后那个我就突然想起这个见证哈。就想起这个见证，稍等一下，有个姊妹要加上来。我说是啊，我们就给这个轮胎医治，虽然它被扎到那个孔孔了哈，虽然被扎到那个孔孔上了，但是呢，我们的神既然都可以让别的轮胎，既然都可以让别的轮胎那个鼓起来，那我这个钉子的那个钉痕也会被缝合哈。被那修补，所以当时曹弟兄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就这样想。但是想完了，我其实还害怕。但是一害怕，我就想，没关系，我的主会保守我们。感谢主哈！然后我们就开着这个被钉子扎的这个轮胎呀，就上路了。你知道吗？我们后来就是一共七天嘛，我们不仅仅到我们特会的地方，而且还去看儿子，然后又开回来，前后开了2400多公里。是不是？
对，
2400多公里，而且到今天为止，我们的轮胎安然无恙，什么事情都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不需要修了哈。虽然扎了一个钉子，但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保护我们啊，保护我们的平安，然后呢，帮我们有那种意想不到的是神奇的事情。赞美主哈，一切感谢赞美都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2400多公里啊，我们的安然无恙啊，哈利路亚，而且一路上都很顺利，非常非常顺利，都有神的同在，赞美主，哈利路亚。然后我今天想和弟兄姐妹想分享一个什么事呢哈，因为这个那个讲的很多，信息很多，我就想就是想到就是一直有一个信息想在我心里一直想和弟兄姐妹在讲。就是有一个牧师，这次其实我去的一个特别想听的一个牧师叫 Life 还叫 Life， 是这个牧师，我打过去啊。这次特会有很多那个就很有名的讲员，比尔强生啊，辛班尼啊，还有其他的，但是呢有一个还有那个克兰迪牧师，但是最我这次其实真正去的就是想听这个叫 Life 这个牧师讲到。哦，这个雷夫是一个挪威的牧师，就说我们听到很多不同的牧师讲到，有的时候呢感觉这个牧师有医治的恩赐，有的时候感觉到那个牧师有那种有圣灵的恩膏，有的时候感觉这个牧师有先知的言语，有的牧师感觉到有这个有那个智慧的话语哈。就每个牧师他都有不同的那神的那个带领和恩赐，但是在这个雷夫这个牧师身上哈，我能感觉到神的爱，这个是我特别特别想要的。我不是说不想要别的哈，就这个雷夫这个牧师身上的那个神的爱，让我非常非常的那个感动。他讲了一个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哈，他现在在那个在哪儿？巴基斯坦是吧？在巴基斯坦还是那个塔利班那个地方服侍，其实非常非常危险的。他把他的妻子和他四个孩子放在他自己的国家挪威，然后呢他上那边去服侍，但是呢因为神与他同在，但是他而且有神从神来的圣灵的带领哈，他已经服侍好长时间了，但是安然无恙，而且非常得胜。他已经带领好几千的那个就是每好好好多时候哈，就那个就是成百上千的那个穆斯林，就因着他的因着神在他身上做的那个圣灵的带领，大家就信耶稣。有一次呢，那个就是一个穆斯林的一个叫那个叫 Bishop 叫什么？就是就像穆斯林的那种牧师，我不知道穆斯林的那个头头叫什么。叫他英语叫 Bishop，
等一下我查查，
嗯，
啥本叫主教吧，
是穆斯林的主
教
吧，就是反正就像咱相当于咱们的牧师，而且是他们比较上面的那种长老哈。
伊莎贝一般叫主教。
主教哈，穆斯是穆斯林的哈，然后就他们给他邀请到那个，甚至邀请到他们穆斯林的那个聚会的地方，让他去讲道，神奇吧哈，让他去讲。他去了呢，他不会说你们这些穆斯林信的错了啊，都不好啊，他不这么说，他就给他们讲神的爱。然后讲神的同在，然后讲他们是神所爱的人，他就这么讲哈。然后那天呢，那个毕少吧，就是那个主教突然对这个内夫牧师说，他说你能不能给我祷告啊，是不是？
对，
好，你给我祷告一下好吗？然后这个内夫就有点害怕了啊，因为当时好多人都在那看着，他就有点害怕。他说：“哎呀，我怎么给他祷告呢？我怎么给他祷告？还当着所有的人的面。”然后这时候圣灵就告诉他一个事情，他就对那个毕少吧，就对那个主教说：“穆斯林那个负责的哈，那个长老说，你现在把眼睛闭上。”然后那个人呢就不明白什么哈，那好吧，就把眼睛闭上了。然后他就过去了，他过去就把那个人抱住了。然后呢朝着他的额头，朝着那个毕少吧，就那个主教那个头上亲了一下。然后因为是圣灵引导的啊，带领呢，他自己当他亲完了以后，他自己都吓到了，然后所有的人也都震撼了哈，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因为你们知道啊，穆斯林是非常非常保守的啊，非常非常的那种那种大家之间就很保守哈。然后他居然抱住那个主教竟然亲吻了一下哈，吻了一下额头。然后而且呢更让大家感觉到震撼的就是，当他就在他亲吻那个主教的那个额头的一瞬间，那个主教哐当一下就躺在地上了。一下子躺在地上了啊，然后一下就被神的灵触摸了。然后他然后呢他自己呢也吓一跳，因为都是圣灵在做嘛。他也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他就有点吓傻了。然后那个主教后来起来说：“咦，你竟然能够，你竟然亲吻我哈？”然后他说：“我也没想到啊。”他说：“我也从来没有亲吻过，而且还是个男的。”他就表明他那个动作就很夸张，说：“哎呀，吓坏我了。”但是呢，就在那个之后，他这个大家那个神的灵就在那个地方运行，然后就有好多人被神的灵触摸，就然后神的爱就降临到他们身上，当时就很多人就信了耶稣。哎，很神奇啊，很神奇。就是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传道人，这个内夫，这个弟兄，他身上有神的爱哦，当他圣灵与他同在的时候，当神的爱降在他身上的时候，神的爱也借着他传到了那个穆斯林的那个主教身上，那个穆斯林主教就被神的爱被击倒了，一下子躺在地上啊。而且呢，那个后来那个他这个内夫又讲了一个见证，他说有一次呢，去给这些在穆斯林这些人群当中去做那个医治布道哈。然后当时呢，有一个姊妹，一个穆斯林的一个女人，那个就得医治了。然后她上前面做见证，当场呢，她就把她盖在她头上那个厚厚的黑黑的面纱就摘下来了。其实，在穆斯林里，如果一个女人在大庭广众下把那个面纱摘下来，其实是非常危险，有生命危险的。但是呢，那个女人因为她信耶稣了，她不需要这个，她不要这种束缚了，她就摘下来了，就激动的哭哈，谢谢这个神耶稣啊，她信了耶稣了，当场就信耶稣，她信耶稣把她的那个病给治了哈。然后她就对那个内夫牧弟兄讲，她说谢谢你哈，谢谢主，谢谢耶稣把我的病治了，让我认识他了，让我得救了，让我有新的生命了。但是我让我非常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的丈夫生病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多希望你也能够来呀，我多希望你先就在这里呀。两年前我的儿子生病去世了，那个时候如果你要在这里该有多好啊。 当这个内夫牧师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开始流眼泪哈。真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在这个世界里，在这个世界很多的角落里，有无数个像那个女人，让像那个女人她的丈夫和像她儿子一样的灵魂，还没有看到耶稣，还没有得到神的爱，就去世了，就死掉了。所以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当时就有一种火热，就是一种心哈。我说主啊，我真的愿意为你摆上，我真的愿意就像那个以赛亚一样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哈利路亚！真的，我真的是当时，我现在也是哈，我真的愿意对主说，主啊，你把我差遣到那些失丧灵魂的那个人群当中，你要借着我去得更多的灵魂，去使更多在病痛当中、在失丧里的那些灵魂，他们得医治、得安慰、得拯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是真的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哈，我真的是希望当时，我现在也是盼望神差遣我出去。因为不是我靠着我自己，那是靠着我里面的那个圣灵，要把这些福音、这个好消息、这个自由、这个真理、这个医治、这个神的爱去带到这个世界各个地方。因为有那么多的灵魂，他们在痛苦当中，他们在那个苦难里面，他们在那个不平安、在那个捆绑、在那个折磨、在那个病痛当中，有那么多的灵魂需要拯救，是不是弟兄姐妹？所以真的是哈，哈利路亚！我说这话不是想给弟兄姐妹说，哎呀，我没做，我感觉到很羞愧，不是这样子，而是说真的，我们愿意哈，有一颗心智，愿意准备好，愿意去借让神的爱借着我们。借着我们这个管道去流到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流让神的光借着我们，把这个带到照亮我们周围的世界。哈利路亚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哈，我们愿意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再想有一个，就是想和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这个利弗这个弟兄啊，他当时讲了一个天父爸爸的爱。你知道哈，他这个内夫弟兄他为什么会那么有爱吗？哈利路亚，我看到弟兄姐妹在留言说我也愿意哈，我愿意，我也想。哈利路亚，我相信主知道我们的声音，心里的声音，他一定会为我们开路。我记得那个就是这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在那个彩虹群里哈，我们认识的是在彩虹群里认识的。那个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和你们说过这个见证，就是在今年二月份，我们本来准备回国过年，就在回国的前三天嘛，还是前几天呢，有一天晚上我躺在那儿，本来想睡觉，突然之间我就心里有一种火就出来，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激动。我说主啊，我现在愿意，我愿意给你服侍，我愿意让你借着我去祝福别人，我愿意和你一起同行，愿意走到任何一个你让我去的地方，去拯救灵魂，去帮助人，去把你的爱、你的光、你的真理去带给那个地方的人。我说，求你给我打开一个门，让我去能够，让我能够做你的使者，做天上的那个使者，去祝福别人。我说愿意。我说但是主你得给我开门啊，给我开门。结果呢，就在一个月以后，我就在那个，这个见证我做过哈，在一个那个我们教那个总会的那个多伦多那个晚餐上，就认识了这个彩虹群这个负责的这个丽娜姊妹。哎，然后呢，不是认识啊，我们之前已经认识好已经有叫上十年了。但是那天呢，正好很巧，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桌子上，本来原来不是，哎，后来一调到他的桌子旁边，一个桌子吃饭嘛，我们就聊天。哎，这时候呢，我们就见证，当时已经从国内回来了，我们就做那个见证，那个很多人得医治了， 这个丽娜姊妹说，哎呀，那太好了，我有一个群哈，是那个海蒂贝克牧师的那个事工的那个有关系的，那里面呢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需要服侍，需要那个医治祷告，说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过来吗？我们说好啊。其实当时为什么我们马上同意了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是神的带领。因为我二月份刚刚做了那个祷告，神就把这个门打开了。后来真的是感谢主哈，我们就曹弟兄就开始在这个群里给大家医治祷告，我们也把我们得着的白白得来的，我们也白白的告诉弟兄姐妹。所以你们中间有好几个啊，都是从那个群里来的，所以感谢赞美主哈，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祷告，神就垂听了，神就给我们开门了，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把我们得着的白白得着的也白白的舍去，来祝福弟兄姐妹。所以我真的是很感恩。所以我相信任何一个就现在哈，弟兄姐妹，你说我愿意让主为我使用我，愿意让我成为别人的祝福，你知道吗？当你说这话的时候，当你立定这个心志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神一定会给你打开这个门，一定会引领你，一定会装备你，一定会带领你，一定会让你成为多人的祝福。阿们，阿们。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哈，是信实的。我们赞美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就像原来在群里张小玲姊妹也做个见证，她这和我可像了，也是她有一天突然感动，然后神感动她，她那个见证好像应该也有，也是一突然感动她，她就愿意去祝福别人，结果神马上就把她带到一个需要祝福的一个人面前，然后她就给主传福音做见证，然后把那个人带领到神面前来。哈利路亚啊，感谢主哈，我们愿意，我们只要愿意，就我们可以看看看圣经啊，圣经在哪儿？哎呦，我们看一段圣经吧。撒母耳记，我看一下啊，不是撒母耳记啊，有撒母耳记，还有那个以赛亚书啊，对不起。以赛亚书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哈，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我读一下哈，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撒拉弗就是天使哈，各有六个翅膀，并用两个翅膀遮脸，用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了，你的罪恶便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就读到这儿哈。这个以赛亚就是遇到神了哈，他在异象里看到神了，然后呢进到神的荣光里， 在来到神的宝座前，看见天使在敬拜赞美神，然后这时候呢，神的声音就跟他说，神要差遣人，可是没有人去啊。但是以赛亚说，我在这里，我愿意啊，请差遣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就是那个，就是这个，我当时的心就是这样子说，主啊，求你差遣我，求你差遣我。哎，主就给我开了一个门，哈利路亚。所以感谢赞美主哈，主是你看到很多给神用的那些神的仆人啊，有恩高的，有神的爱的同在的仆人，你知道神为什么差遣他们吗？神差遣他们的第一步就是他们说愿意。当你愿意的时候，神肯定会能带领你，而且会让你得胜，会祝福你，会恩高你，会引领你，然后会赐你各样的智慧和启示。所以但是呢，有一个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自己要去做，一定要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的带领。我现在有一个愿意的心，但不证明我马上就去，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马上就去。其实我在2012年的时候我已经愿意了，但是神一直在让我等候，让我等候。为什么？他要预备我，因为我那时候我还没有从他那里得到那个更多的那个带领、恩高高抹哈和能力，还没有从他那来的力量。他要让那个神的要圣灵要不停的浇灌我，直到有一天，然后我预备好了，神才能把我带到那个服侍的那个地方去。所以第一个是愿意，第二个是等候神的时间，这个很重要啊，哈利路亚。不能靠自己的心意，有的时候我们还没到时候的时候我们就冲出去了，你知道吗？那时候很危险，魔鬼会害我们，因为我们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两三岁的小孩子说我现在要去打狮子，你觉得他可能吗？不是的。你比如说那个大卫，如果没有刚开始他在旷野里那放羊的那一段经历，他是不可能后来把哥利亚打败的。但是呢，神借着他在那个旷野里放羊的那段经历预备他，然后他就等候神，他就顺服神。然后有一天神说，现在你已经准备好了，你现在可以往前走了。然后他就去了，就用一颗石子就把哥利亚打死了，是吧？所以我们要想战胜巨人，我们要想要想得胜，一定要有等候神的时间啊，不能自己去做，不能自己去着急。阿们，哈利路亚。否则的话，不但自己受亏损，神的功也会受影响，也会去让别人会那些不信的人也会受影响哈。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这个我又有点说远了，我又再回到这个内夫这个弟兄，他讲他的特点就是有神天父的爱。为什么他会有天父的爱呢？因为他领受了很多天父的爱。他自己说，在1995年还是94年的时候，他那时候服侍主已经服侍有一段时间了，他是一个浸信会的牧师。可是呢，他当时虽然也有教会，也服侍主哈，他那个教会有好像有七八十人吧。他说他当时的目标就是，主啊，他跟神祷告，让我教会从七八十人能够增加到100人，啊，那个是他的目标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像小孩子一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爸爸，他那个手里有好多好多的祝福，那他就说，主啊，你让我的教会从70人增加到100人，他这又是他的期望哈。然后但是呢，那时候他有一个心里面，不管他服侍主啊，他讲道啊，他在教会里那个帮助弟兄姐妹，不管他怎样哈，他当时在心里有一个隐隐的伤痛，他自己都不知道。就是他在12岁那一年，他有一次在超市里好心的想帮助一个人啊，一个你可能行动不便的人，他说他要帮人，但是那个人对他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拒绝，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就把他给伤害了啊，可能是离我远点，然后或者说了一个很不很难听的话，一下子让他心里有一个极度的伤痛。从那天开始， 他的性格就开始改变了。本来他自己家里，他可能他父母都是传道人哈，他还是信耶稣的，可是从那天开始他就开始不正常了，他开始不拒绝跟别人交流，开始那个远离神，不上教会，最后呢离家出走啊，开始到社会上混混哈，什么事坏他做什么，一下子就变了。然后所有的人呢，他周围的人，他的同学啊，他的朋友啊，他的老师啊，他的父母啊，他教会里的那些牧者啊，都很奇怪，说这孩子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而且他离家出走啊，找不到他了。他就这样子在那个混了，一直混到18岁，5年啊，就像孤儿一样到处流浪。到了18岁的时候，他没讲具体的哈，他就被神又找回来了，他又回到那个家里了，然后也上教会了，而且呢他也开始也寻求神了，然后后来他也受洗了，然后受那圣灵的充满了，他开始上神学院，也娶了妻子，也生了孩子，好，也带领教会，也成为牧师，好像一切事情都结束了。可是呢，他别人不知道，但是在他心里，他心里一直有一个伤痛，他感觉到他心里有一个什么压制在他里面，一直不能释放，他不知道为什么。结果就在94年那时候，他去参加了那个克兰迪牧师的那一次，那个也人不是很多，都是牧师的聚会。结果呢，就在那一次聚会，圣灵一下子把他击倒，他就躺在地上，好像躺了很长时间哈，躺了也能有一两个小时，他一直起不来哈，就是在圣灵的大能里，他就躺在那儿，他就被圣灵浇灌哈。而且呢，最有一个让他感激动的事是什么呢？在这个圣灵浇灌的过程中，神的灵就开始跟他说话，天父爸爸就开始向他启示什么呢？他所有的心里的那种不释放，都是因为他12岁那一年那一次被一个陌生人所拒绝，所呵斥所带来的伤害。而且呢，不仅仅向他去显明这个伤害，而且圣灵一直在他身上触摸，一直在他身上运行，然后他就在神的爱的火里，他就被爱的火所洗礼了啊，被爱的火受了一个爱火的洗。我们说有水洗，有圣灵的洗，有火的洗。他说他当时领受的是神爱的洗，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完全的所有的，就像今天我们唱的歌哈，所有的手铐，所有的脚镣，压在他心头上的那个捆绑，那绳索一下子就断开了。从那天开始，他就真的自由了，他就真的释放了，而且他身上开始带着神的天父爸的爱。他从此以后，他知道他自己是谁了。他说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很多基督徒服侍主哈，服侍人，我们都是说，不是为了主我去服侍这些人，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我那句英语哈，他说的很好，我翻译的不好，对不起。”我把那个汉语我翻译一下啊，英语写上。不是 from me， 是 not， 我写上英语啊，然后我再翻译。我写完英语我才能记住，是这句话吗？
哪个
？Not for him, but from him。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他可能没听着。他说这句话，他说：“不是为了天父做什么事，不是为了主做什么事，而是从他那儿来做什么事。”我说的，你们明白吗？我解释的清楚吗？你能听懂吗？不是为了天父做什么事，乃是从他那里来要做什么事。听懂了吗？就是我们现在为主做事啊，或者是我们现在上教会啊，我们读圣经，我们敬拜神，我们 给别人传福音，我们祷告不是为了天父做，而是从他那儿做，从他那里做，是这个有区别吗？这个区别非常大，就是我们自己定位在哪儿，是定位是一个做一个仆人那个位置，还是做一个从天上来的那个神的儿子的那个位置，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那个 ID 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中国的叫身份证啊，我们这边叫那个工卡。这个你有了这个证件，就是代表你的身份啊，你是中国的公民，你是哪个国家的那个公民，你的身份是什么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身份呢。我们对于我们父母来说，我们的身份是孩子；我们对于孩子来说，我们身份是父母；我们对于教会来说，我们的身份是弟兄姐妹；对于公司来说啊，我是员工，是这样子哈，各种身份，对吧？所以我们的身份，所以在我们和主在一起，所在主的眼光里，我们的身份不是一个仆人说，主啊，我为了你做，而是什么样的身份呢？我们是一个天上的身份，天上的儿女的身份，是从他那里做，是从上到下的那样做，明白吗？是一个那个比尔强生牧师说过一句话，我们是以一个什么奴仆的心去
服侍神，
去服侍，不是，
对，敬拜神，
是
以一个君王的心来服侍人，
对，一个君王的心来服侍人，就是我们是从上到下来服侍人，是在天父里面服侍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我们不是凭着自己，而且呢，我们也不是为了谁做，我们就是在天父里，然后天父的灵是他的灵，他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就做出来，明白我的意思吗？哦，不是说我们今天说，哎，我要做什么？不是，今天我就要在天父爸爸里面。哦，天父爸爸在哪里，我就跟他在哪里。天父爸爸让我说什么话，我就说什么话。天父爸爸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所以这个就是从他里面去做，而不是我自己给我自己规定，我今天要做这个，我今天要做那个，对吧？明白我的意思吗？啊，哈利路亚！就像我有一天我在公司里上班，哎，圣灵突然，不是圣灵啊，我相信是圣灵，突然想去下上个喝水，然后呢，就在我去喝水的那时候，遇到一个同事，啊，那个其实之前我也有感动，那个同事那个胳膊那个因为那个锻炼摔骨折了，他已经休假了好几个月，刚上班，但是医生给他动手术没好。然后头一天的祷告会的时候，当大家提到他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种感动，要给他祷告。但是呢，我说我不能够贸然的直接过去，我说我给你祷告吧。我心里当时没有这样的带领，我就跟神说，我神啊，你让我有一个跟他有个机会相遇，而且呢非常自然的状况下让我给他祷告。啊，我知道你的心意是要祷告，但是我要让你去带领我给他祷告，让你给我一个启示，给我一个那个带领。好了，结果第二天我去打水的时候，突然就遇到这个同事，我平时都遇不到他，我们两个坐得很远，不在一个地方，哎，就遇到了。然后这时候就聊天的时候，我就说你胳膊好了吗？他说没好。然后我说你愿意让我给你祷告吗？啊，他马上说好啊。然后我们两个就跑到那个我们吃饭那个地方，没有人嘛，然后就给他祷告，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就是从父那里做，而不是说我为了我的父做，啊，感谢主哈。我们再看一段圣经哈，再看一段圣经，我们看那个，应该是在哪？应该是在约翰福音吧？
你在看哪个？
就是耶稣说你爱我吗？对那个
啊，彼得啊，
对彼得说在哪儿？谁能知道？弟兄姐妹，就是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吗？耶稣复活以后是在约翰福音吗？
对，是约翰福音，
在约翰福音后面哈，我们找
一
下约翰福音最后一章
二十一节，
二十一 哎，感谢主，谢谢周华姊妹。约翰福音最后一章，15节啊。
嗯。
我们读一下哈。他们吃完了早饭，这个时候弟兄姐妹知道啊，这时候约翰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啊，已经复活了，向他们显现了，而且呢主给他们还预备了一个早餐，他们晚上正在打鱼的时候主就显现了，就给他们预备早餐哈，主真是爱，总是供应。然后吃完了早饭呢，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我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我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三次对第他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哈利路亚。弟兄姐妹，看到这段话看到什么意思了吗？看到什么意思吗？耶稣三次问彼得，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哈。彼得三次否认主，三次不认主，然后主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主，你看啊，本来说三次彼得说我不认识你是谁。如果按照我们正常人的想法说，这个人真的是忘恩负义啊，真的是我那个这没良心啊啊，他打鱼打不着，我到那儿一告诉他，然后他就鱼收的那个船都要沉了。然后呢他岳母生病了，我去一手一按他岳母就好了，而且我带领他三年半，我给他们教导，我给他们安慰，我给他们关心，我给他们神的祝福，结果呢我这还没怎么着呢，我一被抓起来他就三次不认我。如果要是人的话是不是会很生气啊？弟兄姐妹会不会生气啊？说真是忘恩负义的，那个无情无义的啊，没有良心的，肯定会这样想，我以后不理他了。可是呢耶稣你知道吗，耶稣第一个向那个玛利亚显现，然后就向着这个彼得显现。所以我们的主是真的是那个爱是何等的那个包容，何等的那个接纳哈，他不记恨我们的过犯，不计算我们的恶，他就是爱，他就是宽容，他就是饶恕。所以呢耶稣彼得虽然三次否认耶稣，耶稣还是来到彼得面前说，彼得你爱我吗？耶稣没有这么说彼得，哎，你怎么不爱我，你怎么那个背叛我，耶稣没有这样，耶稣就轻轻地问，彼得你爱我吗？而且问了三遍，然后彼得说了三次，到第三次彼得实在是不知道摸不着头脑了，就很郁闷，很忧愁，说，主啊，我都说了三次了，你怎么还问我呀？主跟他说什么呢？主说，你爱我，然后呢你就牧养我的羊。耶稣有没有跟彼得说，你去爱我的羊，然后你去牧养我的羊？耶稣不是这么说的，耶稣是这样说，你爱我吗？什么意思？弟兄姐妹明白吗？就是当主说主让我们去牧养他的羊之前，主得先问你爱我，然后再牧养我的羊。不是说你爱我的羊所以你去牧养我的羊，听明白吗？弟兄姐妹，这是区别哈。就说你先得要爱我了，然后你才牧养我的羊，而不是说你爱我爱那个羊所以你去牧养那个羊。所以我们服侍主就是这个秘诀，我们先要爱主，我们才能去牧养他的羊。但是我今天说的不是说我们要爱主，我今天说的是要我们要领受主的爱。耶稣在爱彼得之前 不，在问彼得是不是爱他之前，耶稣先做的事是什么？是先爱彼得，让彼得感受到他的爱，然后耶稣才问彼得：“你爱我吗？”明白吗？就像我原来做过好多次见证，我第一次感受到耶稣的同那个时候是在一个飞机上，当时有个声音就问我：“你知道耶稣爱你吗？”他先是问我：“你知道他爱你吗？”然后呢，我说：“我知道啊，我知道主爱我呀，他赐给我一个好的丈夫，给我一个好的儿子，给我一份那个好的工作，让我那个非常的蒙福。”我说我知道啊，然后第二个声音才问他问我：“你爱耶稣吗？”他没有上来就先质问我：“你爱不爱耶稣啊？你是基督徒，你爱不爱耶稣啊？”他没有这么质问我，没有，他是先问我：“你知道耶稣爱你吗？”先让我领受天父的爱，然后当我意识到天父爱我了，然后他才问我：“你爱耶稣吗？”这个其实和对彼得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之前耶稣已经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他对彼得的爱。什么呀？什么呀？就是他为彼得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然后在复活以后没有怪罪彼得，反而来到彼得打鱼的地方，再一次帮彼得他们打了鱼，再一次为彼得他们预备了他们吃的早餐，再一次来到彼得面前。所以耶稣在问彼得爱他之前，耶稣已经向彼得显明了他的爱。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天父，他不强迫我们去爱他，他不命令我们去爱他，他不会因为我们爱他不够来斥责我们，而是在我们能够爱他之前，他先向我们显明他的爱。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跟你们说一句什么话呢？如果你现在发现你还不够爱耶稣，还不够爱我们的天父爸爸，不要担心，不要着急，不要有定罪感，不要觉得内疚和羞愧，你先来到他里面，领受他的爱，领受他所因着死所给你换来的新的身份。我说的今天是身份哈，和他的爱。什么身份呢？就是他儿女的身份。你知道一个基督徒能够真实的明白他的身份，其实是一件说实话哈，挺不容易的事。好多基督徒在他刚信的时候知道，慢慢的就把他的身份忘了，慢慢的从一个神儿女的身份，本来他得救的时候他知道，哦，我现在得救了，我现在有一个天上的父亲了，哦，我现在是神的儿女了。他本来刚受洗的时候知道，可是慢慢怎么样呢？他离开那个身份了，他开始从那个神儿女尊贵的天上王子公主的那个身份，慢慢堕落到什么身份呢？变成一个仆人的身份了，真的是变成奴仆了。你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种同感啊？慢慢就开始变成一个奴仆了，变成一个一些行为的奴仆，天天就开始跟主说：“主啊，我亏欠你，我对不起你，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好羞愧，我犯罪，我是不义的。”天天在这样说这种话，这个是儿女的事说的话吗？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来到你父母面前哈，你来到你爸爸妈妈面前，你跟他说：“爸爸妈妈，对不起你。我真的不配做你们的孩子啊，我真的羞愧啊，我真的是不好意思啊，我不配做你们的孩子。”你觉得当你爸爸妈妈听到这种话，他们会什么感觉？说这孩子怎么了？不哪出问题了吗？我对他怎么了？他怎么觉得自己羞愧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我们跟我们的天父爸爸慢慢的就从一个神的儿女变成了一个奴仆的样子。我们看一下圣经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看一下圣经罗马书第八章， 看第四十四节哈，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我读一下哈，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什么是神的儿女啊？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女，明白吗？弟兄姐妹，是不是凡行的好的是神的儿女啊？凡读圣经读的多的是神的儿女啊？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听到那个看到一个新闻，说那个那个中国的福建的一个大主持，就是一个和尚的那个寺庙的一个主持哈。这个大主持去那个好像是访问英国的那个大主教哈，好像当时他们两个就交流嘛。这个大主持，我看新闻，我记得有点不太清楚了。这个大主持哈，就对这个英国的这个牧师的大主教说，他说其实你们的圣经那个好像是说，好像他圣经，你们的圣经我都看过。哦，这个是一个和尚哈，他是信佛的，他看过圣经，但是他看圣经能代表他是神的孩子吗？不是的。哦，或者说你看那个穆斯林啊，那个穆斯林他一天规定要祷告五次啊，每天要祷告五次，而且呢不能那个，你看那个很多飞机场还有各种工作公司都有他们祷告的房间，因为他们觉得必须得祷告，如果要是不祷告，他们的安拉就会惩罚他们。所以是祷告能让我们变成神的儿女吗？不是，对不对？读圣经不能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祷告也不能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而是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神的灵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灵和我们的顺着圣灵的引导啊，然后呢那个在和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乃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从他的灵里生出我们的灵。所以圣经那个耶稣对那个尼哥底母说，从灵生呢就是灵，然后呢这个就是重生，明白吗？弟兄姐妹，从灵生呢就是灵，前面那个灵是圣灵，从圣灵生呢就是灵，就是我们新造的灵，就是我们新的生命，就是那个新的我们啊，就是那个神，就是可以和圣灵一起同时印证我们是天父的儿女。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身份，是因为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从圣灵生了。哈利路亚。不在乎我们做什么，这个星期我们上教会了，我们是神的儿女，下星期我没去，我们还是，这个就是一种信心。阿们。但是我说的话不是说你们不要读圣经哦，你们不要祷告哦，你们不要上教会呀、啊，不是这个意思哈。为了让我的话不会被抓把柄，我要补充一下，我说的话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如果接受了耶稣基督，如果说我要耶稣基督进到我的心里，我要把我的生命交给我的主，我相信我的主死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死了，我也相信他第三天复活，然后赐下圣灵在我的心里。如果你这些都相信，你知道吗？你就是神的儿女。在你相信的那一刻，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而且你的身份，只要你相信，你的身份就永远不会改变，你就永远是神的孩子了。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你就永远是神的孩子，你就永远有这个新的身份哦，就那个 ID 就是神的孩子。哈利路亚，你就是在天上的那个 那个国民，你就是那个尊君的祭司，你就是神的使者，你就是从天到地上来，阿们，你就是和耶稣一起坐在父宝座右边，把那个撒旦、魔鬼、蛇和蝎子踩在脚下的那个神的孩子，你就是大有能力，有耶稣从父那里得权柄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已经拿到身份，我们有了权柄，我们也用他的权柄，带着他的能力，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让那个瞎眼的能看见，让瘸腿的能行走，让那哑巴能开口说话，让死人能复活。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做这些，或者将来做更多，它的起源在哪儿呢？起源在基督那儿，起源在从基督那儿，我们得了一个新的身份，哈利路亚。而且得了，在这新的身份上就有了新的权柄。比如说一个人啊，一个我原来说过，一个国王啊，他有一个孩子，这孩子呢后来丢了啊，被那个他的仇敌掠走了。然后但是有一天呢，这个孩子又回到国王身边，回到国王身边，国王就说，因为你是我的孩子，你马上就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王子，就是王子。当这个孩子本来是原来是一个被掳的，是一个囚犯，他的身份原来是囚犯，但是当他被赎回来了，成了一个国王的那个儿子，有了新的身份叫王子以后，他马上随之而来的就是什么？就是有权柄，有一个王子的权柄。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了一个王子的权柄，他的说的话就开始带着那种权柄，对，他说话别人就要听，不要别人人再也不可以说啊，你不就是一个囚犯吗？我为什么要听你？不对了，他已经是王子了。阿们。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我们曾经是囚犯，曾经是奴仆，曾经在害怕、恐惧、压制、辖制当中，但是现在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再也不是奴仆，我们再也不要有一颗奴仆的心，明白吗？弟兄姐妹，再也不要在那个罪里天天挣扎愁苦，主啊，我不配啊，我是罪人。 No， 如果你说你是罪人，那基督不是白白为我们死了吗？像加拉太书第二章还是第三章，难道基督是罪人的主吗？难道我们的耶稣是罪人的主吗？不是的，他是义人的主，他是活人的主。我们的父是活人的父，不是死人的父。带罪的人是死人，但是没有罪的义人是活人。我们是活的了，因为我们跟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的灵已经重生了，这个就是复活，明白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所以感谢赞美主哈，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新的身份，在基督里新的身份，我们就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神的天父爸爸的宝贵的儿女。我们在他的心里是这么样宝贵，是这么样的无价，比金子更无价，比银子更宝贵，比钻石更美丽。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感谢你，我感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看我们为至宝，哦，就是宝贝，我们就是他的宝贝，哦，赞美主。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有一个新的身份。弟兄姐妹，当我们不知道我们新的身份，我们做奴仆的时候，哎，对了，慧真姊妹说得很好，我们是神的儿女，不再是孤儿了，我们有依靠了啊，我们有家了，我们又回到家里了，我们再也不孤单了，我们再也不害怕了，我们再也不怕那个野兽，不怕仇敌来攻击我们，来搅扰我们了。哈利路亚，因为我们有保护了。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哈，我们是什么能让我们得胜呢？你知道有一个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吗？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真实的身份，就是知道我们因着这个身份，我们和我们的天父爸爸在一起，知道吗？你比如说，如果一旦有一天我们不明白我们真的身份，我们的新的身份，我们就会 会遇到很多那个魔鬼撒旦的那个攻击，就相当于我们就离开家了，我们又开始流浪了。你比如说那个，我们说那个扫罗王，弟兄姐妹知道扫罗王吗？那个大卫那个扫罗，那扫罗王是当时以色列人说我们要一个王，然后那个神说你们既然非得要王，好吧，我就给你们找一个，就找到扫罗。神非常爱扫罗哈，也扫罗也有能力，也很俊美，虽然他自己觉得自己不配，他说我在我父家中是最小的，然后我怎么样我也不配，但神说我要拣选你，神就把他从一个普通的一个人把他尊为王啊，以色列的王，而且呢神带领他有很多的得胜啊，很大的祝福在他身上，给他能力，给他高抹。可是当有一天发生一件事情，什么呢？当大卫把那个巨人歌利亚打败了，然后呢很多的百姓一看，哇，一个小小的孩童竟然年轻人这么一个牧羊的哈，放羊的一个孩子竟然把一个这么大的巨人打败，带领着以色列人得胜，所以他们就开始有一首歌说那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哦，然后呢这个歌当然有就传到扫罗耳朵里，扫罗一听到这话怎么样，就开始不高兴了，开始生气了，开始嫉妒了，然后呢他就开始想找大卫麻烦啊，然后就开始追杀大卫，追杀了好多年，好一直在追杀。你知道扫罗王犯了一个什么多大的问题吗？他把眼睛定睛在人的身上，开始看大卫，而不是他眼睛还看他的天父身上。他不知道当他眼睛从神的身上转移，看到人的身上，看到那个其他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开始忘记他的身份。他的身份本来已经是王，他没有必要着急，没有必要嫉妒。他为什么要嫉妒大卫呢？大卫只是一个百姓哈，一个是年轻人，可是他忘了他尊贵的身份，他忘了，他开始在因为迷失了他的身份，他开始害怕，开始怕他的王位不保。这个就是他把他的身份忘掉了，弟兄姐妹知道吗？他不知道他的是真实的身份，他的身份其实是王，他不需要有跟任何人去争竞，不需要害怕任何人去夺他的位置，因为他的天父已经把他放在王的位置上。可是他不要了，他忘了，所以怎么样？他最后就离开这个神的祝福，就进到那个嫉妒当中，进到那个争竞里面，进到那个仇恨当中，最后就把他的无论是他的王位还是他的生命都丢掉了。所以我们就真的是不能忘掉我们的身份啊！我们再回头看那个创世纪哈，第三章，哈，这个地方就蛇引诱夏娃吃这个不该吃的那个智慧树上的果子这一段，你这段其实能讲出好多哈，好多那些那个启示在里面。但是有一句话哈，我想和弟兄姐妹分享，第三章的第五节。第三章的第五节，蛇对那个夏娃说了好几句话，这是其中的一句哈。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好，弟兄姐妹哈，看到哈，这个蛇对这个魔鬼对夏娃说，你们吃的不一定死，首先这是个谎言，因为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要死，这是蛇说的假话。然后呢蛇又说，你们吃完了以后呢，我告诉你们一个好事。哦，这个事啊，你可能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好事呢？你们眼睛会亮， 而且呢像神一样那么聪明有智慧，能分辨善恶。这个潜在的台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没吃之前你不会像神那么有智慧，你的眼睛是不是亮的，你神给你造的不够好，神造你的时候有保留，神让你其实造你的时候把你造的不够完美。如果你一旦吃了这个树上果子你就会完美了，你知道吗？他在挑战这个夏娃的信心什么呢？就是让夏娃怀疑天父对他的爱，怀疑他在天父里的那个身份是神最宝贵的，用他生命气息去吹到他身上的那个所造的亲手造的那个孩子。这个蛇在挑战夏娃的这个信心，结果很不幸夏娃信了。夏娃真的以为神造他造的不是完美的，造他的时候并没有把神所有的爱都倾灌在这个亚当和夏娃身上，神并没有把亚当和夏娃造成一个尊贵的身份。所以呢夏娃就怀疑了，他说哎呀是啊，我确实不够好，我确实不够智慧，我确实眼睛不够像天父那么亮，我不确实不像天父那么聪明，好吧我吃吧。结果当他这么一怀疑天父的爱，怀疑天父造他的那个爱的时候，他就开始做了天父不让做的事。怎么样？他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他就陷到魔鬼的网罗当中，他就有了罪，罪就带了死，对不对？所以这个认知我们的真实的身份，明白天父对我们真正的爱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真正明白我们的身份，在我们的天父眼里像珍珠一样那么宝贵，比钻石还美丽，像那个比金银更贵重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里面就会有一种力量出来，我们跟天父的关系就开始有无比的亲密。这个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圣经上说的，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座前，蒙他的怜恤，得他的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个其实就是信心。所以信心不是说从我们自己来，乃是从我们神的话里来，从我们认识他来。我们明白他怎么看我们，他怎么明白我们，他怎么认识我们，他怎么造的我们，他怎么爱我们。当我们真正明白天父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出来，我们就会跟他有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我们就会跟他有一个那种什么都摇震动不了的那种关系。这时候即便是魔鬼给我们做了坏事，魔鬼来骗我们，魔鬼来挑拨我们跟天父的那个关系，魔鬼在我们身上加一些困难，一些问题，一些那个疾病，但是什么他没有权力，也没有权柄，也没有能力在我们身上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跟我们天父就在一起。哈利路亚，感谢主哈。比如说我有好多时候当我祷告不会了，我用我那个平时学到的祷告的词方法，还有各种那种学到的那些技巧，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我怎么祷告都没有用的时候，但是总有一个最好的奇妙的祷告，我就说天父爸爸，你就在我旁边，你就在我身边，你就把我抱在你的怀里，我现在在你里面，我就是安然无恙的。当我一想天父爸爸就在我旁边，我就在他怀里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不需要做很多那种多的属灵的那种感觉到要那种很长的祷告，就那么一个念头，我一下子就释放了，我一下子就不害怕了。阿们，阿们，啊！感谢赞美主哈，感谢赞美主。今天说的有点长了哈，我们听一首歌哈，我们听一首歌。还是英文歌哈，我给大家翻译，原来听过。 就不再是奴隶。你在我周围唱一首歌，包围着我，一首拯救的歌，从我仇敌中拯救出来，直到我所有的害怕都离开。我再也不是害怕的奴隶，我是神的一个孩子，我再也不是害怕的奴隶。从我妈妈的肚腹当中，你就已经拣选了我。你的爱来呼喊我的名字，我已经重生了，来到一个家里。你的血在我的血管里流淌。我再也不对害怕做奴仆，我是一个神的孩子。包围，我被一个得救的歌所包围。我们已经被那个捆绑中被拯救出来。我们是儿子，我们是女儿，让我们唱一首自由的歌。就是一个神的孩子，我就是。 是一个天父爸爸的孩子。害怕的奴隶，我就是一个天父爸爸的孩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主，亲爱的天父爸爸，我们再也不是一个害怕的奴隶，我们乃是你的孩子，我们是你的儿子，我们是你的女儿，我们现在就住在你的爱里面，你的爱使我们完全，你的爱使我们的害怕离开，你的爱使我们断开一切的枷锁，你的爱挪去我们一切的忧虑，你的爱使我们的重担从我们头上挪开。哈利路亚，天父爸爸，求你现在就借着你的圣灵向你面前的每一个孩子说，亲自告诉他们，他们就是神的天父爸爸的孩子。求你的圣灵亲自向他们说，他们就是天父爸爸爱的孩子，爱宝贵的孩子。哈利路亚，圣灵，我现在我不说话哈，我祷告让圣灵亲自向弟兄姐妹说。哈利路亚，你可以自己问哈，你可以自己问，你说天父爸爸，如果我是你的孩子，求你接着你的灵能够告诉我，向我亲自说好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卡拉巴沙达达巴卡巴沙达，我们可以在心里问啊，沙拉卡巴沙达巴沙达沙达，乌拉巴卡沙达，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沙巴卡沙达巴沙达沙达，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卡巴沙达，天父爸爸，天父爸爸，天父爸爸，你的灵降在你面前你爱的孩子身上，将在所有你爱的儿女身上，他们都是你用你的生命赎回来的。哈利路亚，天父爸爸，哈利路亚，向他们显明你是何等的爱他们，向他们生命吹气，向他们的耳朵里说话，告诉他们你的爱。哈利路亚，和他们说，和他们说你的爱，向我们讲明讲你的爱。哈利路亚，你的爱是什么样子的，你的爱是怎么样对我们，你是怎样把我们从黑暗中带出来，你是怎样每天都保守我们看顾我们。主啊，哈利路亚，我们愿意眼睛看在你的身上，看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我们愿意看你，看你的爱，我们愿意摸你的爱，我们愿意呼吸你的爱，我们愿意接受你的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Jesus， 赞美主，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感觉到天父的爱了吗？哈利，小一点声。 现在就被天父爸爸那个手臂环绕，他现在正抱着我们，他的爱在抱我们。那缠在我们身上的那些锁链我们已经断开了，我们这些神的儿子和女儿，自由，我们已经自由了，哈利路亚，我们已经自由了，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自由了，哈利路亚，我们不是罪的奴仆，我们乃是神的儿女，哈利路亚，我们也不再害怕担心明天，我们不再忧虑，哈利路亚，我们不再为我们的前面的路所担心所害怕，我们也不再为我们的儿女所着急，我们也不再为我们自己的任何事情所害怕，哈利路亚，因为我们有天父爸爸，天父爸爸与我们同在，他会使红海分开，使约旦河停住，哈利路亚，他是会水使水变成酒，他是会使天上降下大雨，哈利路亚，我们的天父爸爸他爱我们，他也愿意帮助我们，他也为我们会引领我们，会带领我们，哈利路亚，我们不再害怕，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些撒旦的谎言不会再使我们颤抖，而是我们的主的大能会使撒旦退去，哈利路亚 Jesus 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奉主的名，我现在靠着圣就呼求圣灵的大能，将我们心里中我们头脑里所有那些谎言都除去，哈利路亚，所有的谎言，所有的恐吓，所有魔鬼撒旦来的给我们的那些欺骗，我奉耶稣基督名都斥责离开，哈利路亚，因为我们是天父爸爸的孩子，哈利路亚，我们不再担忧，我们再不再为明天忧虑，哈利路亚，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我再也不是害怕的奴仆。Child of God, no longer slave to fear. I am child of God. 哈利路亚，感谢主啊！哈利路亚，这个在我又想到内夫牧师弟兄说过一句话哈，他说那个。神说我是啊，说他自己是我是 I am， 然后呢世界说他是啊，因为世界不认神，说他是，但是我们说我们的天父爸说你是哦，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对我们的神的那个称呼不是他，而是你，天父爸爸，你爱我，你明白我，你拣选我，你创造我，你拯救我，你帮助我。我们跟我们的天父爸爸是一个面对面的关系，是一个面对面的关系。哦，他和我们不是陌生人，他和我们不是那种陌路哈，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他是和我们面对面，离得如此之近，就像刚才歌里唱的，他把他的胳膊环绕在我们那周围的那一位，哈利路亚。所以就是真的是我刚刚做那个见证，我说那个车胎被那个钉子扎进去了，但是我们开了2400公里安然无恙。因为其实不是魔鬼不想害我们哈，他其实在开的时候撒旦不停的这样和我说，一会儿就要漏气了，一会儿轮胎要瘪了要爆了，你们就爆胎了，你们就摔了哈，撞车了。但是呢每次他跟我说这种话，我说不对，我的天父爸爸用他的手在拖着呢，拖着我的车，让我的车安然无恙。我的天父爸爸已经把那个钉子扎在那个地方已经补上了啊，他已经派天使就在我们前后左右包围着我们，然后让我们平安。所以当你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天父爸爸和我们随时随地无论在哪儿何时何处他都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的信心是任何撒旦都魔鬼都不能够战胜的。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主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